今天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职场的信息哈。上一次我对职场有个总括的信息，神托付人工作，然后工作是爱神和爱人的表达。在职场中呢，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成圣，这是至关重要的。那最大的合场呢，也是在职场，所以大使命呢，让我们看重职场。所以我们要建立以神国为先的工作观，我们在职场中有神托付给我们的人生使命。那我们一直说国家的信仰在走下坡路，那这个是否同基督徒在职场的表现和看重有关系呢？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职场有基督生命的表现，那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文化这样的一个风气能不受影响吗？所以基督徒在职场上一个最基本的表现应该是什么呢？那今天我的主题是在职场上追求卓越，先把你的工作做好。这看起来啊，前后部分有点冲突和矛盾哈。那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特别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心意里边，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让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31章哈，出埃及31章1-5节哈，我给大家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啊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那这段经文哈，是以色列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呢他们神命令他们开始建造会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就是他们敬拜的起初的这个场所，后来被圣殿取代哈。我们看到神对这个会幕和这个做工的人有高标准的要求，这个要求哈不是实用就好了，不是可以用，是用最贵重和最坚固的材料，金银铜，甚至精美。所以这里讲到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那做工的人呢，不是一般的人员，是顶尖的专业人才，所以很有经验。同时呢，神也特别以他的灵充满了他，呼召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所以我们这里呢可以窥见神对工作的要求，对工作的要求。然后这点呢，我们再可以从所罗门建圣殿可以看出来，大卫让以色列复兴，神要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造殿宇，取代这个早期的会幕哈。所以在列王记上6章14节又开始这样记载到哈，所罗门建造殿宇，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然后18节，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然后19节，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然后20节，内殿，我省了一些，墙面都贴上金金，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21节，所罗门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建的坛也都用金包裹。那耶和华如何评价这殿呢？哈，在列王记6章12节曾经这样讲到：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 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那神并没有责备所罗门为什么建造这样的圣殿，这么样的费功夫，这么样的精美，这么样的奢华，是耗时这么长的时间。神说他要住在他们当中，神喜悦这殿的建造。但是神提醒呢，所罗门，你的内心和行动要跟上神的诫命的典章的要求，配得这如同这荣耀的圣殿来遵从我。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再次看到神对工作的要求。我们为什么喜欢旅游？因为大自然太美了，太奇妙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这样的各个大自然的景观。然后我们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我们去到城市，我们看到人类的各样的工程，无论是高楼大厦，是桥梁，是古老的教堂，甚至城市的建设，都充满了奇妙和壮观。但是这所有的背后都指向了这位创造的上帝。创世纪二章一节这样讲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位工作的上帝，他借着他的全能创造了人类所拥有的这美妙的星球，同时又把这个工作的形象给了人类。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约翰福音讲到，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人类，我们也工作。那我们记着前面的经文哈，认识到上帝他是个细致的上帝，他是有高度的美感，人类所有的宏伟的建造都是出于他所赋予的智慧和形象。神对工作有高标准的要求，他不仅要求我们内心的圣洁，他也要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来达到高质量和高标准。如果你知道你的工作是荣耀上帝，借着服侍人，服侍你生命的主，工作是为着上帝的托付，那工作就要尽上你的所能，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也是我们工作的态度。所以提摩太·凯勒在《工作的意义》中，他引用了作家多罗西的一句话说哈，不要酗酒，不要违法乱纪，坚持周日到教会。但教会要告诉你，第一要求是制作出品质优良的桌子。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在职场工作，你在职场的第一个对上帝的回应就是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制作出品质优良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先把工作做好。那基督徒常被诟病的是哈，说啊，那人还是基督徒呢，你看他工作马虎，总是出错，是如此的不负责任。一个姊妹开了一个书店，他就请一个弟兄来打理，但是他发现这个书店的工作效率很低。有一天他来到这个书店，看到很多的新书哈，已经放了几天了，应该上架，但是他还没有上架。那弟兄，那个店员，就是那个弟兄工作很慢，他在干什么呢？他在听赞美诗，在弹着吉他。然后这个书店的这个姊妹哈就说，哎呀，那我就先不要批评他了哈，我再等一天再观察吧。发现第二天一来还是这样，然后他就对这个弟兄说哈，说哎，能不能赶紧抓紧把这个新书上架呀？然后这个弟兄就说，不要着急，不要忧虑，神都看顾我们，我们就交托给神就好了。所以哈，我们看到一个个人的不尽责，却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理由， 那我们在职场中常常有我们工作的盲点，就是让人质疑我们的信仰。我记得刚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也很热心，那教会要印可能上百张、两三百张的一个资料，那时候我正在公司，我要赶到教会所以我就在公司打印了，是前一个公司不是后面的公司，两三百张资料那我怎么想，我觉得这是在服侍神，但是你没有想到，其实我在打印的时候，我不想让公司的同事看见，所以我的心里肯定是知道，某种程度上知道这是不好，但是呢，我还认为呢，这是很好的，我是在服侍神嘛。那我们成长到今天，你都知道，当我们盗用公司的资源来献给神的时候，神并不喜悦。当我们讲到职场生活的时候，是离不开但以理的。但以理是旧约圣经的大先知，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的一生，他服侍了三位王，他是在一个被掳的外邦人的国度里做官，他是先从巴比伦开始做官。在但以理书六章就这样记载到，那时候呢，大流士呢，他想立，他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那他又要立三位总长来管理这些总督，但以理就在其中。那这三个人呢，在王面前希望把国家管好，王是这样希望的，但是这个王也知道呢，但以理是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他想让这个但以理呢治理通国。这里描述的是怎么说呢？说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那当然，那其他的总督和其他的总长，他们就很嫉妒但以理，他们要抓他那把柄，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但以理，你是犹太人，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我们可以排挤你，我们为什么让你做这么大的官？所以他们就要找但以理的把柄。但是呢，这个经文描述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所以后边的故事都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最后他们怎么控告但以理呢？是因为他们制作了一个法令，30天之内除了王之外，你不准跪拜任何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神明。那但以理在这30天之内，他照常每天在家里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找到他的把柄，就把他扔到狮子坑里。但是神最终拯救了但以理。那今天我的重点是前面的经文，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知道这是在谁的眼里？在是个使劲的要搞他，要把他扳倒甚至要置于他死地的那些外邦人的眼里，那个不信主的眼里，甚至因为他们的国家以色列犹太人是被掳的，本来是贱民，但是他们在他的国家甚至正做总督，做到宰相的位置，你知道他们能不嫉妒吗？但是但以理以他卓越的工作表现，他荣耀了神，也服侍了人，让仇恨他的人无话可说。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先把工作做好，让诟病基督徒的人，让攻击我们信仰的人，让他无话可说。那我们从但以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只是应该把工作做好，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在职场上追求卓越，如但以理一样。我们可以做到吗？但以理是在艰难的时代，比我们艰难，比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艰难多了。但是但以理在那个时代，他可以成为荣耀上帝的好榜样。那样的时代，甚至你做不好就丢掉性命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艰难跟但以理比起来，那差着不知多少倍，他的艰难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职场的生活。 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职场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还离不开圣经中一位知名的人士，就是约瑟。约瑟因为被哥哥嫉妒，就被卖成为奴隶。但是我们看到他在做奴隶的时候，他在职场的表现是什么？哈，在创世纪5-20就记载在哈，约瑟在他主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奉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所以他的主人呢就什么都不管了。这经文描写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所以主人对约瑟是完全的信任。我没看到约瑟做得多么的好，多么的棒。那后来呢，约瑟又被下在监里，耶和华还是与他同在。那又相同的事情发生了，监狱长呢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所有的事呢都要经约瑟办理，然后经过约瑟的办理的事呢，这监狱长都不查。这里又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看到这前面的这两段经文是前面讲到但以理哈，因他有美好的灵性，然后讲到约瑟的时候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所以都是讲到因为他们有神，他们靠着神，所以他们办事有智慧，无往不利。这是大部分旧约百姓所不具备的。而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除有这每个人哈，有着同约瑟和但以理相同的资源。第一，我们有神的智慧，全备的福音真理，不只是仅限在旧约那个不甚清晰的米线呀，但新约我们主耶稣他已经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世界的结局，人类的最基本的问题，甚至我们每天面对生活的条件，就是人的自我，人的罪性。今天我们每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都得了这个全备的启示，我们比旧约的百姓更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这个险恶，我们更明白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真理。第二，我们有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圣灵都在他的里边。但在旧约的时候，圣灵不是普遍的与每一个人同在的，所以我们享有神的同在。但以理和约瑟都有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已经享有神的同在，在新约的经文里清清楚楚的显明。所以有一点我们必须思考哈，即使我们今天在职场再艰难，也没有面对狮子坑的但以理艰难，也没有被卖为奴隶的约瑟艰难。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职场中的生活可以更有能力活出爱、怜悯、宽恕、谦卑的生命，我们可以有美好的灵性，有智慧，可以成就像神所喜悦的职场的工人。所以我想讲的，我们在职场中并不缺乏属天的资源，关键一点在于我们是否与神同工，借着祷告邀请他的参与，然后期待他的应许，看到他在职场中带领我们的脚踪和作为。这是第一点，这是另一点哈，我们拥有神的智慧和灵。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哈，通常有几种类型。第一种叫全职侍奉，在教会中全职侍奉神的工作，包括福音养生的哈，这也包括新约教会中的使徒、全职的牧师、全职的教师、全职的宣教士，在旧约也有全职侍奉的祭司、利未人，对不对哈？那还有今天我们的一种称呼法叫代职侍奉，是基督徒带着他们的职业在教会机构或宣教合场中侍奉，那周间呢是在职场工作。 主日或业余的时间来参与教会的侍奉。那以上这两种呢，两种人呢，事工的重点是在神的家里，是在教会。那后两种是，一种是职场侍奉，在职场中侍奉神，一边坚守工作岗位，一边侍奉神，使神得荣耀。那职场宣教呢，就是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和影响力，在职场中实践大使命，培养主的门徒，做职场事工。那后边这两职场侍奉和职场事工呢，这个事工的重点在职场，但从神的国度，它也属于教会的服事，但是它的重点是在职场当中。这样的分类啊，并不是很标准的哈，一个什么很严谨的定义哈。但是呢，通常我们在强调在提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稍微知道一些就事工的重点。那但以理和约瑟，甚至包括尼西米，神重点使用他们在职场的工作，达成神家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属于职场侍奉和职场宣教类型的。那约瑟呢，他肩负带领以色列脱离饥荒，进入埃及，把神的选民保守住。那但以理在被掳的期间呢，这样的一个渔民啊，他所写的这样的信息鼓励他们，然后他写出未来末世的意象。尼西米在那个时代呢，他借着他作为王的酒政，他复兴了衰败中的选民，他借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重建城墙和恢复敬拜。我们都想我们的职场为神所用哈，成为一个充满动力和使命的职场生涯。借着但以理、约瑟，甚至王酒政的尼西米，我们都可以看到。但是在那更大的使命和呼召临到我们之前，先让我们把工作做好。约瑟的工作进度顺利，但以理毫无错误过失，尼西米的忠心身为王所信任。在这里我们看到，既有上帝的保守，也有人的责任。所以这是人在职场工作的第一个最基本点。那约瑟、但以理、尼西米，他不是一开始就肩负重任的，他们都是从小事做起，然后一步步的顺服，直到进入呼召，完成使命。当他们人生最后的日子，或者在中间的某一个阶段，再回头一看的时候，神在使用他们的职场，在带领他们的职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是谦卑的顺服，倾听圣灵的声音，敬畏神，所以他们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有个宏伟大业，我领受了一个使命，我要在职场上轰轰轰轰轰轰火火的做一番事业，他们没有，他们很谦卑，很顺服，一天一个脚印。那我相信，在神的家里，在上帝的国度中，神对他的每个儿女都有个别的计划。但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呢？我们如何顺服呢？就是先把工作做好，这是小事，也是大事。我们肩负着最基本的责任，上帝才会给我们更大的托付。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认同吗？我们阿门吗？那在职场中可以做好工作，甚至追求卓越哈，有这么几个基本点，我们可以来操练啊。需要谦卑的、不停止的学习。我们不是一成为基督徒就开始谦卑下来哈，你会发现哈，在职场当中，不是基督徒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是如此的敬业，工作起来一丝不苟。他们这样的工作的精神和态度，甚至让你惭愧。他们的学习的精神， 钻研技术的能力，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所以我们也要明白，世人也在神的普遍的恩典当中，像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可以向他们学习。所以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哈，是不断的反思和改进自己的工作的表现和行为方式。基督徒，神的儿女，你不觉得这是你最擅长的吗？因为圣灵光照我们，神的智慧、神的话语每天进入我们的心，我们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反省自己，然后让他的光来照亮我们，引导我们前行。所以我们应该是比世人有更强的能力来反省自己。所以一个好的建议是，你可以每半年或一年都去问你的上司，对自己的工作有何意见，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这肯定是个上司喜悦的态度，然后你会有很大的提升。你不要到想最后裁员了，然后给你封信说你某某做得不好，所以我们要裁你。然后这几年每年你让如何改进，你都不知道你的上司甚至你的同事对你的意见如何。老板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不见得百分之百完成，甚至缩水80%。那我们的原生哈，原生态哈，从我们的那个背景来的，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不主动找工作的，很是被动。那不分给我们工作，那我们就悠闲呗，就悠闲，这个休息不是挺好的？为什么主动承担责任呢？我们的往后走，有一个 Let's Go 公司。我有的时候啊，就是去到后走到后边的时候，我看着两次那个人在那拔草，但是其实在拿一个手机去看。有一次当我走过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应该是他的老板走过，然后他就马上赶紧抓着拔草，不看手机。那我就知道他在耗时间，他在没干活，他在一个大树的下面假装拔草在休息。那其实，在职场中，我们可能原来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不勤快的，甚至懒惰。约瑟成为管家，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挑了起来，所以这真是一个好员工。但以理在三位王朝中，他肩负最大的责任，所以他们啊，不仅只是完成工作，所以可以称得上出色完美。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不逃避，他们主动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多的工作。啊，这并不好受哈，你要承担责任，你就要承受压力。然后呢，他们不是同别人比较，他说啊，看那些人，他们做的那么少，他们还拿了高薪还高职，我为什么要多做呢？但是他们是尽着上帝给他们的全部的能力，为着主毫无保留的奉献出来。所以在教会和职场生活，我们都是如此，我们必须愿意承担责任，也面对压力。我们为着主，也仰望主。那我上次做那个见证哈，孔毅博士哈，几周前我还一直在上的课哈，讲他的人生的时候哈，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是个技术人员，所以他只懂得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所以呢，一个资深的员工哈，他们会经常交流哈。那资深的员工就说话阴阳怪气的，对他很不客气哈，说他什么都不懂。他确实刚上班，什么都不懂哈。所以呢，他就不喜欢这个人。其实公司的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人，这个资深的员工，因为他说话就是阴阳怪气的。但是有一天呢，孔毅博士突然有一个感动，他说他既然说我什么都不懂，那我为什么不向他求教呢？去问他呢？所以他就开始有时间就向他谦虚的求问。他发现呢，他就同这个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也发现呢，这个人不那么刻薄了。然后他把他的所拥有的知识都交给这个孔毅博士哈。那个人呢，他是做设计的。孔毅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只是一个技术人员。那他借着像这样的人来学习呢，他了解了公司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架构， 甚至每一个产品的各个部分的细节。然后因着他这样的学习呢，他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技术人员，成为一个系统设计人员。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养成了他在职场虚心学习的习惯。从技术人员到设计，到经理，到地区负责人，从摩托罗拉到 Intel。 所以看到他的人生的时候，我甚至想到现代的约瑟和丹尼。所以孔毅博士的他的工作态度就是谦卑学习，勇于承担责任。我上次给你讲摩托罗拉中国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他的贡献。但是摩托罗拉的手机在全世界销量都好，他们不屑于中国的市场。但是孔毅博士到达中国，他知道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市场是出了问题，所以他就特别的提出要开发中文手机。然后这边的总部的人员对他说，你不要管，你啥也不懂，你就是一个技术人员，或者派到那边派到那边的，你就听我们这边的。但是他按照他心里的感动，他尽上最大的责任，结果摩托罗拉的中国的部甚至亚洲部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一个最赚钱的部门。他把他最好的工作成果，按照他的感动，按照他所担负的责任来献给了公司，也是为着神尽心尽力尽兴在工作的场所最诚实最真挚的表达。那所以像我们的这样的工作，就是不是只完成上帝交代的上面交代给我们的工作，而是要尽上我们的责任，尽上我们的忠心，像约瑟和丹尼一样。那刘汉中博士哈，在讲到职场服饰的时候哈，他也是一个职场的一个高管，那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讲到职场服饰的时候，他把职场生涯分为三个阶段的成长哈，我给大家来稍微讲一下，你来看看你在哪一个阶段哈。那第一个职场阶段是谦卑的学习，增加专业的深度和广度。那我们很多哈，我们都是专业人员，都是有不可替代性，我们的专业深度都很深。但是当你进入到一个岗位，哎，需要学习和成长，经历几年之后，你就要从专业的广度来成长。那我刚上班就是这样哈，我教我的领域就好了，我不需要管别人其他的事。那孔毅博士呢，他在这个方面他发现哈，因为当他设计产品的时候，他又同不同的部门哈啊，很多的部门有连接，都有问题，然后各个部门都不买账，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想法来改。所以他把产品出来，然后再去各个部门设计要求哈啊，要求他们去做，他们就很不高兴，也不配合。后来呢，他就研究不同部门的要求，他从产品设计测试到生产，到零部件的整合哈，在葡萄牙用了一个最短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新产品的一个推到市场上去。那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因着他在广度上的学习，然后他在职场中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达和不同部门的配合哈。那我们基督徒更拥有这个优势，因为在职场上我们也同样遵守受用中的原则，我们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发挥在职场的时候，我们应有的品格发展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我们推到一个肩负更高责任的位置，也更容易与他人在职场中搭配。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哈，先在深度上学习，再在广度上学习，然后到一个承担神使用你的职位来完成更大的荣耀和使命。就如箴言22:29讲到，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职场阶段哈，在职场上做无愧的工人。这个时候你已经有很强的专业能力，你要善用你的专业能力，然后加强你的影响力，你已经可以成为一个领导。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发挥你的天赋和才能。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中，我们有前一个阶段五年甚至十年，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根基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守着了，我们不是想到如何最大的发挥。其实在这个阶段哈，也会显明你未来的职业方向，是技术或是商业，是专家的方向啊，专业的方向或是管理。所以我们借着摸索和尝试，更应该知道神赋予我们的才能在哪里，我们的特长在哪里。那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一门心思的就想着经商，想着发财。那我当时就买来管理学的书籍哈，看看怎么经商。所以我就跑到深圳去了，我就6年的时间换了5个公司。我想做销售，我想做经商。后来发现我真是不适合，啊，我对钱好像没有概念，然后很多销售的话语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后来我就乖乖学到搞我的电脑作为我的技术，所以我就来到美国，我的方向就是在这里哈。那借着一段的成长，那我也发现哈，这样的上帝哈，在我这样的一个呼召哈，他就不仅是后来还有改变哈，就是已经不仅是在技术的方向了，然后他让我对灵魂更有负担，但是也借着职场中让我的学习和不断的发现自己。那神也使用我在职场的经历，然后让我如何传讲他的话语，让我如何来帮助世上的灵魂。所以后来我的专业方向又改了哈，这是超乎我们每个人的所求性的，也超乎我的想象。所以上帝哈，有给我们在职场的召命。世人都说哈，天生我材必有用，那这句话基督徒更应该说了，上帝选召我，他在我人生有使命，他在我的职场，他必定要使用我。我们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所以在职场中他使用我们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第二个阶段要把它挖掘出来，发现出来。然后第三个职场的阶段哈，就是后期最后的阶段，把握现今的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是我们在职场最有影响力的阶段，甚至不是你预备准备退休的阶段，因为你在职场你有更多的发言权，你有更多的权柄，你可以更大胆的创新，你可以更好的做好传承，包括属灵的传承，然后在职场拓展神的国度。所以这时候在职场中哈，你的侍奉是在职场侍奉和在是全职侍奉，这个召命就显出来了。当然我就显出来，在我的后期那我就变成全职侍奉。有些人像包括孔毅博士，包括我讲的这个刘汉中博士，包括我们所讲的啊，这个但以理和约瑟，他们的呼召就是在职场，但是职场也是为着神的家，为着上帝的国度。所以如果呼召你在职场里侍奉，你会感觉到满足和喜乐，你会更有干劲。如果你的呼召在职场哈，可能不在职场，那你这样的你可能渐渐失去这个使命感和满足，那说明神对你的呼召可能就在教会了，就是代职侍奉或者全职侍奉。所以我们就来看的哈，不停止的学习，然后勤快不懒惰，敢于承担责任，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职场有生命的周期，我们属灵服侍神的啊生命也有生命的周期。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我们必须学习和面对的，然后这些实践可以帮助基督徒在职场上把工作做好，以致追求卓越。最后我要讲，成为这个时代基督徒的基督的见证。当一个基督徒这样行出来时，我们将像约瑟、但以理、孔毅、林书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程迈进， 我们的一生中占用较多的时间，甚至和最多的时间是在职场。使用上帝给每个人的独特的才华和能力，然后我们这一生人尽其用，参与管理和治理这地，再加上属灵的生命，还有职场的宣教和福音，我们将荣耀上帝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以借着发现神创造大自然的规律来宣扬上帝的奇妙。我们的工程人员可以借着设计和建造来彰显神给人的智慧。我们的教育人员可以借着生命的见证来彰显上帝子民的荣美。那我们的经商人士可以借着诚实和服务来彰显基督的品格。在这个经济不景气，或者我们的有些人工作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你可能常常感觉到哈，你在地上的生活像一个疲于奔命的老鼠，四面楚歌。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国家和当下的经济环境当中，当我那一天我准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特别的想到我们在职场中艰难的弟兄姐妹。当时当我一抬头，我就看见天上有一对雄鹰在飞翔，它们飞得很高，那碧蓝的天。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心就释怀了。我们是天上的雄鹰，神赋予我们是天国儿女和子民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眼光，所以我们来看待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艰难和生活。你可能说啊，牧师你讲得很好，但是你知道我的职场生活吗？很难，很糟糕。我们不是蝇营为神，所以我们是天上的雄鹰，所以我们要常常从天上往下看，以天国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职场。所以我们一定会走过来的，并且你要凭着信心走过来，你要借着经历神，经历他的保守，经历他的能力走过来。无论我们在职场有没有成就，我们基督徒都需要一个整全的见证。当我讲到你的做好工作甚至追究卓越的时候，我不是讲你要把工作当为偶像。我们这一生我们要看顾家人，看顾社区，看顾教会的弟兄姐妹，看顾职场的同事，所以我们神带领我们是一个整全的见证。美国社会的基督徒曾在商业、教育、政治、企业和以往的200多年时间里改变了美国社会，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周围人的态度和行为，为社会带来积极的改变和影响。今天我们还在这样做吗？一个越来越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基督徒的影响力却在下降，这个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反省我们的职场生活。这个最大的社区空间，基督徒的声音是否只是越来越口号化、政治化？所以我想说的，弟兄姐妹们，起来，在职场中活出神儿女的生命，上帝赐予你的属天的生命。社会的道德在恶化，人类的激烈的竞争和内卷，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人类不能挽回，但是基督徒在职场上的本色表现将是成为破口之处基督的见证，呼召人归回。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职场，我们再回到我这次信息的基本，先把工作做好， 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在职场已经做得很好，但是不要在那停留在那里，你可以在职场为基督成为卓越。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再次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我们小心，我们有很大的挑战和难处，但是你能。主啊，在这个世界甚至是末世的环境当中，主啊，愿你的圣灵来装备，来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用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可以在职场当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主啊，愿你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在圣经中如彩云般的见证人，甚至在这个年代当中如彩云般的见证人，也再一次激励我们在职场中为你站立刚强壮胆。愿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个在职场工作的，甚至我们家人有职场的，我们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说，主啊，愿你使用我的职场，我要把职场成为圣洁，我的工作完全献上来归给你使用。我们就这样的祷告，愿我们的心里每个人都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